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得到好处，为什么？他自己也觉得自卑好像越来越重，自己好像觉得也很对不起家里的人，跟家里发完了脾气以后，自己又觉得很自责，是不是这样子呢？障碍就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生活正常，不止他自己的身体会健康，他的情绪，他的整个的工作各方面都会越来越正常，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个人的正常的作息就是他的业，就是他的行为，干皮安呢？啊，你再看看，一个人如果做人做事，他有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待人做事的一套他的规范，他知道怎么样待人才对，他知道怎么样跟做事的应该有的态度，他有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他有了。那么有了这样子做人应该有的正确做事的这一些方法这些态度的时候，就去形成一个正确的行为，那这个样子的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正业，这样的人他的事业会比较成功，他人跟人之间相处也会比较好，而且他也会慢慢感觉到自己的信心比较好，自己的价值观都会跟着比较好，这是做人做事里头所产生的。其实人的心理健康也是从这里来的，内心里头一直想着别人亏欠他，内心一直想着自己想拥有什么东西，可是你拥有得到的，你能办得到的，你用你的行为，你可以去经营，你可以去努力，去产生你自己的价值感，产生你自己的丰富感，而且你用你正确的方式跟别人交往，产生好的人际互动，这些使一个人产生温暖，而不会使一个人产生一种匮乏。啊，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说正业产生，这世间法上啊转向善去的这条路就从这边来。你说经营一个事业，你经营一个事业，这里面是经营事业里头有它也是一个行动一个行动经营来的，你经营的方法经营的策略应该做的事情是笃笃当当确确实实，你真的是去做这个事业的时候，这个事业也比较容易成功，它产生的也是转向善去的那个东西，都叫做世间法的正业。一个人要去领导别人，做一个领导哈，一个主管就是领导别人，好，小的主管、中级主管、高级的主管，乃至于啊各个不同层面里头，每个人都在领导别人。可是领导本身也是一个人的行为，用行为，我做出去的行为去引导别人，能够引发别人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啊，这个东西也是世间里头的正业啊。过去的领导都怎么想呢？你说我尽量监督你，要不然就是我讨好你，我一方面给你 reward， 一方面我给你监督，你如果这里做错你那里我就开除你，这是过去的领导，然后我给你一点好处引诱你，就是这样。可是正确的正业应该是什么？领导学上，你去看这个波特，这个波特领导学大师波特，他怎么讲？到现在所有的企业的领导都朝他那个方向，也没有不走这条路的。他说，第一个是道德，在管理学上第一件事情，他提出来的是道德。你看了他很多的著作，你就知道他怎么写呢？他说一个生产线或者是一个企业，他重视伦理的时候，他有他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品格的时候，这个事业他可以做得比较好。第二个要重视人性，人性是长得什么样子你要清楚了解，他你要针对人性的一种需要去做管理，而不是你硬压或者是你完全用引诱，不是，人并不是完全用钱能解决的。你有时候你给他一个目标，你给他该做的一个什么，他完成他的时候，他有一种实现价值的感觉，他的效能会更好，所以你的工作就做对了。他说人性的问题。那他就讲，他说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那就是这个效能是很重要的，你必须有很好的效能才行，是不是？是每一个人能够展现你有一个东西，你把目标定出来，每一个人就会自然朝那个方向去做，才是有效能的，否则你就不会有效能。 啊，他有他的这个想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每一个你在管理上一定要注意到的是他的专业，每一个人最后都必须要增进他的专业，他的专业越提升的时候他的效果就越好啊。其实这些东西都叫做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为，我们称为说这是世间法的正业，它可以转向啊这个善趣。你说过去在一个极浅的时代啊，不管是从神权、金权，或者是啊这个近代的这个极权主义，乃至于到现在的民主的一个社会，他也是必须要不断的，他很多的行动做法必须是正确的，一步一步，他这个社会才能够结构的好。它是一个行为的，那你结构的好，每一步都做得对的时候，它是形成一个社会的事，社会的意识，这个社会的意识就变成一种文化，在企业里头成为企业文化，在整个社会里头会变成社会意识，在整个的一个民主里头会成为一个民主的特有的啊，甚至于是潜意识里头就产生一个非常良知的一种现象。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美国人的民主以前是做过了一些正确的行为，所以他们确实他们的这个民主的素养是比我们要好稳定的多啊。你看到他们总统选举选完了以后，你也觉得他们确实是稳定的多，他们平常一般在民主的素养，在讨论事情上他们也比我们好得多，他们积下来的那些打劫的东西比我们少啊，彼此之间怀疑，彼此之间互相的防卫的这种东西也比我们的少。哎，是说正转向正去，你这个是正确的行为啊。那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世间法里头，我们给各位谈的是，这是一个行为上的东西。我们再去看，你有没有觉得，我怎么想，当然就怎么感受，我怎么感受再加上怎么想，就会产生怎么样的行动，我那个行动完了以后，就随着那个行动又产生了一个另外一波又熏回来的东西，刚刚讲过的。那如果我是一个悲观的想法，这个悲观的想法再加上自卑，那我就会产生惧怕，我很怕，我有焦虑，我有很多的不安，然后我就会产生退却，我会产生负面的行为，我会逃避，我会想出很奇怪的东西出来，会不会？会，等到我做出奇怪的事情出来，做出有障碍伤天害理的事情，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又把它熏回去。哎，这个人没有几次可以这样熏呢，就在你有生之年也没有几次可以这样熏呢。如果熏得比较厉害重的话，一次就解决了，这生命一次就完蛋了。我们再看，如果是乐观的话，他肯去面对真实，那这个人就产生了一种比较有坚毅的心，他信心也比较好，然后他就会产生勤奋和努力，他就会做得比较好，干不起来。所以你的想法，你就产生你的感受，你乐观的有乐观的想法，悲观的有悲观的想法。我以前在前一个讲佛法与心理这个部分里的时候，我们谈过这个乐观与悲观的问题啊，它是一个想法的问题啊。那我们有时候你再去看，在心理治疗上，我们确实是看到这个问题。人如果说我们有了焦虑症，我们有了忧郁症，忧郁是属于情绪失常，焦虑是属于焦虑失常啊。那么或者是我们有了一些身心上有问题的，这种叫 psychophysical disorder， 就是心身失调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举个说忧郁吧，我今天下午要来的时候，出版公司又替代了一打电话来说，有那一包东西就是要你写这个这本书的这个导读的啊，我说我看到了，然后把它打开来看，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只有我是忧郁？当然是只有你，不会是别人。忧郁一定是自己弄不来，当然别人也有可能发生，但是每一个主观的世界里头都想说，为什么只有我忧郁？是不是？好， 那忧郁这个东西一定有很多行为内压回来，然后这个事又变成很悲观，完全坍塌以后，然后就产生了忧郁的行为。所以这两个也是互相熏，熏习回来，然后又现行回来，就在有生之年里头就这样子摆来摆去的。可是怎么样从里头跳脱出来呢？还是要从行为才能跳脱出来，因为你要正确的行为就会产生正确的事再回去，然后就能解。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今天还不知道怎么样，感觉到情绪不太好，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常常跟你讲，还没有到病的时候就不必去看医生。如果真的病的实在太难太怎么样，那当然要看医生啊。如果看完医生或者没看医生，有一些你今天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劝你，你只要出去走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哈，走一走以后回来，大概就好了很多。你可以采取一个正确的行动，也是正业。可是这个正业你到哪里去走呢？到公园，或者是到台北市的郊区去走一走，或者安排给自己一天的假期啊，不要在家里躲着。那你正确的出去啊，那么你跑这个去爬七星山，然后回来，你试试看看他还会不会忧郁，他就不会。那是正确的想法。我有一些事情，我有点觉得我有点怀疑，那我马上采取行动去把它弄清楚，我应该怎么样透过正确的方式，不会产生啊旁生枝节的困扰，但是我去把它了解清楚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它，这个正确的行为一做完了以后，我的担忧，我内心里头的那个负担就可以释怀。所以人都是要逼自己要去做正确的行为。不要谈说我们在整个心理症上需要一些正确的行为来处理它，正常一般的人里头，有的人比较容易制造压力制造烦恼，有的人比较不会。那制造烦恼跟制造压力在哪里呢？我有一天我自己也深深感觉得到，我也喜欢有些东西，我喜欢拖。哎，郑老师也是会拖。哎呀，拖自觉是很有意思，东西把它完了丢在那里就把它拖的放在那里，我做我的事情。但如果有一点时间的话，宁可在那里悠哉悠哉。除了拖之外还有偷懒，哎，悠哉悠哉，这就是我也会出这个状况。结果东西呢就摆在那个地方呢，就变成一种，到最后就变成一种压力了。结果我发现师母很厉害，她看到我那一堆东西的，她有的东西她可以帮我处理，她就帮我把它处理掉了。她其实也很忙，她却把我的东西也一起，她说带了，她就说我帮你弄掉了。啊，哪几个东西你应该怎么做？他还，然后当他把那些东西处理掉，然后又告诉我这个东西你要赶快怎么做，然后还会到了高雄还要打电话回来说，哎，你有没有去办那个事情呢？然后我去办了，办完了又觉得很轻松，这叫正业。他就会出现这个状况，所以你去看吧。啊，在你的生活里头，你要注意，生活就是这样。我现在要给各位谈的是，我们的正业也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健康与正业之间的影响啊。这个塔夫茨啊 ，University 啊，叫塔夫茨大学，美国的啊，他有一个老化研究中心啊，他研究里的确实证实一个问题，他说一个人哈、啊。他的生活的习惯比较好，就是这个行为生活习惯比较好的这个人，他的身体里头抗乱度就比较好，抗乱度就是抗老化，就会比他就会比较好。然后呢，他说这些尤其是他们有养成比较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这些人，他们调节自己的脂肪、胆固醇、骨质的密度、体温啊，这个心脏血管。通通效能都比别人好，所以你如果要让自己哈、啊、很快就可以变成早老哈、啊，那也很简单，对不对？你就是生活没有饮食哈、啊，没有正确，没有一个好的习惯，那你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当老子啊，很快就可以升格当老人家啊，老人家其实不是好受。我看过哈、啊、南加大啊，这个 就纳迪亚·贝勒克，他跟他的同僚哈，他们做了一些很多这些研究，健康方面的研究，他列出一些东西哈，我念给你听哈，他真有意思啊。他说每晚哈，就是他称以下这些东西叫做，他称他叫做简朴生活啊，就是说这个生活，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对于你的身心都是很好的，这也是正业啊。你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每晚哈有7到8小时的睡眠。哎，这里面有些年轻人，我要问你们，你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6个小时，哎，你看它不符合啊。你们睡几个小时？啊，他说哈，要睡7到8个小时，至少睡7个小时嘛啊。第二，每天要吃早餐，你有没有那种早上不吃的？我再问你，你早上有没有吃？有哦，那你就打勾了。你们有没有早上不吃的啊？上不吃，然后就去上班了，有没有啊？很多哦，是不是？嗯，早餐啊，一定要吃早餐。第三，三餐之间不吃零食。这里面有没有三餐之间不吃零食的？有没有？我告诉你啊，我不谈你，我谈老师自己啊。我是三餐之间本来不吃零食的，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得非常好，早餐不吃的机会不非常少，因为师母她都有做早餐，而且我们家一定都是吃干饭的，所以中间是不吃零食的。我到办公室如果有人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我也很少这样会拿来吃，我就把它摆着，我说你们大家吃吧，为什么我中间没有吃零食的习惯，所以我大概也不太发胖，体重都差不多。但自从退休以后，常常在家里，有了三餐之外，中间有时候坐起来泡个茶喝喝，然后想一想是不是有一点饿啊，尤其是这种冷的天气，就去找一个饼干来吃一吃，这中间就开始吃零食了，所以这里面就有危险。就还好，就是说有吃零食，但是我吃的还不算多哈。不过你要注意，人家的要求是三餐之间不吃零食。老师的体重哈，是我这个18岁，不是18岁，应该是16、17岁啊，就是上大学之前上成功岭，那时候我60公斤啊，从成功岭出来。也没有赘肉，因为我是乡下人，爱工作的，所以没有赘肉。可是我一直都维持着差不多56、58之间，偶尔才到80，哦不，才到60。现在啊，60多了一点点，就是体重还是维持的还好啊。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留意一件事，注意到一件事。一个呢，体重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增加，可是它真的确实是不一样。我大礼拜跪下去拜的时候，我这个地方本来都可以贴着我的这个腿啊，完全贴着的，但现在中间好像垫了一块棉被，好像没那么能够凹了下去。有很多人跟我讲说，老人家都会积存一点，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原因啊，年纪是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饮食跟运动调节可能还不是很够。我还是老师还是每天都会去这个去山上走一圈，有时候走一圈，有时候走一半就下来，走一半下来，走路程跟走一圈下来路程是差不了多少，有时候拖一点点难，就这样。但是注意要保持体重，这是第四个，它简朴生活里头就是包括保持体重，第四个，第五个规律的运动，第六个节制饮酒，他们要告诉你绝对不可以饮酒，但是他告诉你要节制饮酒啊。再下来一项是绝不抽烟，最后一点是保持乐观。我想这几点啊， 第一个，每晚睡七到八小时，每天吃早餐。第二，第三，三餐之间不吃零食。第四，保持体重。第五，规律的运动。第六，节制饮食。第七，不抽烟。第八，学习乐观。你能这样子，你的有这些正确的行为，你的健康就会跟得好起来。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请你在想这个问题啊，你的身体啊，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智慧，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个智慧，每一个细胞都有智慧，没有那个智慧就不可能透过你的 DNA 不断的拷贝你新的细胞，去不断的去更替维修你的身体，它就是一个。但是当我们有了一些错误的行为啊，错误的生活习惯，错误的工作习惯的时候，它会回过头来把我们这个本来是一个协调的这个智慧，本来是啊可以让身体可以协调的很好的这个智慧，它被干扰了。然后它开始干扰了以后，它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功能就开始就会乱掉。再加上人本身就有一种乱度老化的现象，那你的一些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这些行为会加重这个部分的一些这种现象出来。我们再看看啊，人的行为是不是人的我们讲正业这个行为行动东西，那东西呢，你如果太忙这个行动，是不是会变成你很紧张，压力是不是增加？对，你如果有些事情你一直看不开，解不了它，尤其是你去想要做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压力大不大？很大。你没有去面对真实，你定的目标是根据你的虚幻你自己想的去做，那么这些东西就常常定一个很高的高标准，而且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高标准，然后你做不到就产生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要注意，请你留意一种现象，当压力很大的时候，肾上腺素就会刺激，就会开始大量释放，肾上腺素释放，皮质素也跟着释放，然后交感的部分就会开始很兴奋，交感很兴奋呢，你像会当然就会导致疾病。那么我列出以下这七点，它的循环上的一些效果给各位。第一个，当肾上腺素开始升高啊的时候，你就等于在踩油门，就要释放更多的能量出来，准备要去对付外头的压力，要外头的挑战。那么你就耗很多的能，不止耗很多的能，你的身体、你的血液里头就含有很多的能量在那里流通，就是你的钱哈，拢唔是。拢无固定地用哦，啊，拢伫外靠外边，你的能量好像就以经济来讲，你的钱变成在乱花就是了。那这样子的结果，你拼命的刷啊，你东西就不断的出去，它就会产生疲倦、损害，而且血液里头有太多的糖，它就会产生啊，本来糖尿的人就会增加糖尿的问题。第二，心脏血管的活动就会增加。因为你有这些东西，心脏血管增加，所以就会造成高血压、心脏病、心脏疾病。第三个，你消化会受到阻碍，消化受到阻碍就容易产生溃疡。第四个，生长受到抑制，就是你本来不断的在拷贝新的啊新陈代谢，你不断的在拷贝你的细胞，不断的在这个部分受到压，那你老化会增快，精神上的成长也会受到抑制，就会产生精神发展上的迟缓现象。第五，生殖受到抑制，就会产生性无能，或者是相关的这一类的病变。第六，免疫功能受阻，就容易感染。第七呢，那么就会思考思想上就会过于敏感，所以它就会产生神经质，或者是这个由神经质引发的一些痛苦或者疾病。这里面也就是说，你在生活工作上你自己没有把它调整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老师在 面对有一些有困难的人的时候，老师常常都会回过头来问你，这样做你这样想，你准备这么做好，你认为这样有道理，好，那我请问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想对你有什么好处，然后再想想，你把它看清楚，你真正应该去做的是什么，你真正应该去应该想的目标，应该去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是的，我这样做实在是做不到，我没什么好处，可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有人跟我讲，我真正想要的就是我觉得我需要一点温暖，需要一点友情。我说那你需要一点友情，你整天躲在家里，这样可以达到吗？他说达不到。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没有。那么我说那你真正该做的是什么？他说我走出去。然后我就跟他讲，这可是你讲的哦，现在这可是从你嘴巴讲出来的了，不是我讲的啊。你认为那你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走出去？你试着去跟谁交往，你试着跟一些这个社团交往，你试着去做一些跟别人的互动，那你准备做什么？我丢给他一张纸，他要把他请他把他写出来，然后下个礼拜我就会追踪他，你有没有在做，这样才行。所以我们再看看，当压力大的时候，这个行为，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给自己在感情生活上、情绪生活上，在我们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上，都有一种过度负担的现象，这是现代的人。所以这个行为本身啊，就会导致了在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健康跟我们的福报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就是 DHEA。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 DHEA 就消耗比较快，可是 DHEA 呢消耗比较快，那跟我刚刚讲的啊，这个肾上腺素、肾上腺皮质素都有关系，等于它是踩油门的那个板子一样，可是也不是那个板子，是踩油门的那个油压。所以人到要死之前， DHEA 都已经只剩下用耗掉只剩下 5% 以内。其实人要不要死很简单，医生都知道，抽个血检查 DHEA 就知道这个人该不该走的时候了啊。所以你不要把自己耗光，你的行为在耗你的东西，是不是？那么有一个东西是，你看说人的 DHEA 耗光了就完蛋了，那么就拿鲑鱼吧，鲑鱼从那里孵化了，从上游开始游下来到大海去，经过四年它成熟了，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回想要回游到它的原生地，要去，可是它要回游到原生地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它就突然间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然后它就会拼着老命要回到它的原生地，甚至于那个汹涌的这个河川呐 啊甚至于那个你看那个鱼啊，它越过那个瀑布那个部队要这样越上去啊，一直到上游去再去产卵，可是等到他产完了卵，他马上就死掉。为什么死掉？因为因病到遐的时阵，伊的 DHEA 嘛无啊，伊的肾上腺素嘛耗光了啊。有时这件事情就给我们一点，就是讲唔通参你的食灵啊来弄脚个病出去，然后出来食灵啊来，安尼是不是很重要呢？所以人的生活的真正的哲学并不是爱比亚赞亚，我一直都在，我并不是教你懒教你颓废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句话不完全对，比亚是爱比亚，但是在其中就好啊，你要拼可以，你要恰到好处，要安排这个生活，这生活才是完好的，不是拼在赢，你的拼拼完了全输去的，所以拼刷输去的也是大有人在啊。所以大家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地方世间，从世间法的正业来看的话，我们还出现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你在静坐敏思的时候，你也比较容易 calm down， 静坐敏思的时候可以让你的焦虑减低，可以让你的紧张减低，可以让你的老婆形成镇定，这以前都讲过的。所以现代人是应该学习静坐，但是静坐的人就一定要同时要学有运动才可以，你没有运动要静坐是坐不下来的，是没有办法稳定下来的，那这个是世间法的。 那么出世间法的是什么？出世间法的，出世间法的就是一个人会影响让我们的正业会变成有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贪嗔痴嘛，第二个问题是杀盗淫嘛，第三个问题是从嘴巴出来的嘛，是不是？哎，这个妄语、绮语、两舌、恶口，就从那里来的嘛。那么这里面合起来，我不违反这十个，这个是不是叫十善业？对，正业就在这里。我们来看看啊，《出世间法》里为什么特别提这个问题？你看啊，虚云老和尚，他是近代啊真正纯禅宗啊，我看的，我觉得我是很敬佩的这位老人家啊。虚云老和尚的脸谱，你看的哈、啊，他到最后，他已经要圆寂之前，你看他对弟子唯一交代的是什么呢？他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只有这几个字。勤修戒定慧五个字，熄灭贪嗔痴也五个字。你记得，这是他所有最后，他最后的时候，他跟弟子交代就是这个问题。你一定会这么想说，戒定慧我都知道啊，但是戒就是生活上的纪律，它就是正业的来源，是不是？定呢，就是你内心里头安定，你就健康，各方面你就会协调，你的心灵上就这个就不会不断的熏很多东西下去，那就是定。定就是啊，那么有了这个定，慧就出来了，这个如来藏里头的光明就出来了，就是戒定慧三个。其实这三个是一体的，是戒定慧都是一体的，勤修戒定慧。那熄灭贪嗔痴，就是贪嗔痴是一个负面的邪业，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把它改过来，应该是无贪无嗔无痴啊。各位，唐朝的时候，白居易有一天他去请法，到鸟科禅师那里去请法，他问他说真正修道应该怎么修。哎，鸟科禅师呢对白居易的回答的问题怎么回答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戒定慧，就是这三个字。白居易呢讲说，三岁小孩也道德啊，你讲这个东西戒定慧，三岁的小孩子也讲得出来啊。那就住在树上那个鸟科禅师啊，他就对跟他就下来跟他讲，他说三岁小儿啊能道德啊，八十老翁行不得啊。三岁讲是容易啊，做不容易啊，所以连修行哈、啊、八十年的老翁都不见得戒定慧都能够做得好啊。各位，我们不敢要求你一百分，但至少生平无大志，总够考个六十分总要吧，努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讲贪嗔痴这个啊，贪嗔痴的问题，讲戒定慧的问题，贪嗔痴的问题，再来谈杀盗淫的问题。其实杀跟盗跟淫，杀是一种敌意，它可以产生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其实是共生的，众生也是共生的，它的毗卢性海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杀气很重的时候，就越来越孤立，就没有办法回到毗卢性海，所以那个事的部分没有办法得到平衡，那是杀。盗呢，就是去偷盗的东西，偷盗的东西不以正业去得到这种东西，那这是盗的部分。那有了盗，就会有很多的障碍，所以也会产生我们心理上很多的一些心结，所以盗这个东西是要一定要熄灭的。那淫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在一个在家居士那敦伦之礼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这里讲的是讲邪淫，而且淫有两个意思，淫并不是只有色淫这个问题，是包括邪淫。所谓的邪淫呢，就是讲不道德的行为，并不是只有性这个问题。他因为 过去哈，在汉朝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银字是佛教是汉朝就进来的，银色银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一个生命轮回的一个关口，这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银这件事情也表示邪的，就是不道德的东西。所以以前哈，佛教刚传进来，在汉朝的时候，他不知道佛教之为何物，所以进来传进来的时候，一般人就称它啊叫做银池，你知道吗？就用这个银池，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啊，好像是一个外道一样，它是用银字来形容它。也就是说，在古时候的时候谈这个银字的时候，就是邪恶啊不道德的行为都包括在内。那么这样子就是杀盗淫的问题啊。那当然这里面合起来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真正的业是在身口意里头，身的部分就是杀盗淫，意的部分是贪嗔痴，那口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妄语、绮语、两舌、恶口，都是从嘴巴出来的啊。这十个东西就叫做十三业。各位，我们之所以并不是有人，并不是有一个力量，也不是有一个关卡，它来检验你，你不得解脱，你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所谓的相应的问题，这是佛陀在《欧含经》里头讲相应的问题。你心里头有杀，就跟杀戒相应；你心里面有道，就会跟道相应；你心里面有淫，就跟淫戒相应。所以一直这些东西都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头，你走不开来，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走出三界出来。那所以这里面修行的法门里头就有两个法门，一个法门是你彻底的在这个地方，你既能够在世间法里头你能够生活得很好，可是你不去犯这些戒，而且我们很清楚的就是不透过我自己的我执去把它熏染回去啊，这个东西是一个修行上的很重要的啊，就是般若中的空中的修行法。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走不了，你自己走不了没关系，有人带着你走总可以吧。好，那个东西就叫有宗的。什么叫有宗呢？那念佛这一宗就有宗，连华严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教相都是属于到最后要华严，到最后也是念佛三昧门啊，叫华严念佛三昧门也是念佛。为什么？你没有做得那么样完整，但是至少维持健康，维持啊一般的起码60分啊，不要考不及格啊，考不及格就是连拉都拉不动，是不是？你也不想要，那至少你要好好，别忘了一定要念佛。所以净空老和尚、老师傅一直提醒我们，对不对？一定要专注的念，不要夹杂啊。那么你功夫就能成片，就是这个是有这个东西，也是业，它也是正业。这个正业就带你往生，就是这样子。各位，我们人间哈，其实真的是啊，来人间走这一趟，其实真的是很短。你们这里面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哈，你们现在看起来哈，也许还如这个，有的还在爬这个人生的这座山这边，所以看都是往天上看的哈，所以看起来还是很宽广哈。但有的人已经越过那个山头了哈，那看了这边也是一样，那边也是这样，就有一点领悟了。等到你从山谷往那边下去的时候，再怎么看都是山谷。所以如果你不看出一个生命的一个宽广的希望的时候，那我请问你怎么样？刚刚我要讲要这个上堂的时候，这个谢居士到上头这个提醒我说，老师你该下来了。谢居士他跟我说，他说他现在要照顾老人家啊，老人家活到90几岁了，可是确实活到90几岁看起来也是很短，可是到了人到老的时候就是这么样子的辛苦，每天去上这门课我心得也很多。所以你可以知道 什么叫百感交集，你知道吗？各位，心经是我把他的话跟你们分享，他今天就是你们的善知识。你们每个人家里也有老人家，注意照顾老人家的时候，也看到生命就是原来就是这么短，要珍惜它，而且要这个有生之年一定要修行，要把它这个要把这个正业要把它做得好，这样才对。人到最后不是在比说多少岁，到最后应该是谁有办法到极乐世界去。各位，我们大家就相约吧，都能到极乐世界去，要好好念佛。